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每当我们谈论到钱的时候呢，常常都会听到说没钱万万不能的这个说法。然而钱在我们生活中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可能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这些金钱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无论拥有多少钱，可能人们都还是感觉到不够，人们对于金钱的这个欲望呢似乎是无止境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自己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呢？这个小时 TFM IR秀非常开心有古晋菩提辅导中心的注册辅导员沈嘉伟从心理的层面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课题。早安，嘉伟。
早安 Elena， 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嘉伟，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吗？就是从心理的这个角度，人们对于金钱的欲望呢通常是源自于哪一些的这个心理因素呢？
那我就简单的从其中一个角度切入，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就是大家为什么对钱会有这一个欲望。那我就从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那马斯洛呢他有提出需求金字塔呢有五个层次，那最基础的层次叫生理，第二个层次叫安全，第三个层次叫归属，第四个叫尊重，还有最后一个叫自我实现。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的这个金钱欲望里面是离不开这个五个金字塔的。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来谈看，在人的第一个基础的欲望，每个人一定会有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生理上，就是你为了你的基础生活，例如你要有屋子啊，你要可以吃啊，可以住啊，这一些。那你为了赚钱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基层的需求就是你为了满足这些很基础的生活需要。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钱不够用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我自己有孩子，有负担太多了，那我自己生下来可能真的会面对到基础生活的这一些不够用，所以这个是第一层的层面。所以可能人们在金钱的欲望上可能会因为了三餐，为了养家糊口，会有这个对钱的这个渴望。第二个层次叫安全，这个安全感是比我们所谓的基础生活更高一层的，就是当你的基础生活都 OK 了，那为什么你还会对钱有这个欲望呢？我会说第二层的心理原因就是可能你对这个安全，也就是说钱会给你安全感，钱会帮助你逃避焦虑。有没有听过老一辈可能会常讲的钱放在我自己的口袋我会比较踏实一点。
对，
所以有钱在口袋它真的会帮助你可能逃避你焦虑感，会不会给你感觉上说我没有钱的那种脆弱，没有钱的这种恐惧。所以有些人可能对钱的需求当他物质的生活基础的生活满足之后，他会希望得到这个安全感。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人们对于金钱的欲望通常源自于哪一些的心理因素呢？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R秀，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IR秀，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这个小时依然有古晋菩提辅导中心的注册辅导员沈嘉伟来和我们聊一聊到底钱是不是全部。那刚才我们是提到嘛，就是我们人类有一些是需要跟着这个金字塔的这个需求呢，所以才会对金钱有所欲望。那除了这个所谓的基础啊，还有就是安全感啊，还有哪一些呢？
除了安全感还有更高一层叫做归属。归属是什么呢？归属我会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表达，就是爱。用钱跟爱画一个等号会觉得说可能在一段感情里面，我用钱来满足对方，我用钱来帮助对方等等，用钱来表达我的爱意。这个不只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看父母他们也是会用钱作为犒劳孩子等等。要不然就是有些在感情里面，可能他会觉得说他对感情还要让这个感情稳定下来，还要用钱物质的东西去满足对方的需要。所以这个是第三层，就是可能用爱。更高一层的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可能可以明白的话，就是跟权力有关系的，跟尊重。那有些人怎么样呢？他会追求金钱，为了获得权力和地位，例如说他买豪车、好屋子等等，来彰显出他与别人的与众不同。那他会觉得说，我要显示我的权力，我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我用类似的方式去赚取更多的钱。所以他们对钱的渴望已经不只是满足于在你的物质生活了，你的安全感了。这些有了，他们还要追求更高的，追求更多，追求到权力、尊重。最后一个呢，叫做自我实现。我觉得这样的追求是比较健康的，就是他会把这个金钱的欲望跟自我实现画一个等号，就是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有钱了，我可以追求我自己要做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有了钱，我可以得到自由， 我不再需要被绑住，早上做工啦，做到朝九晚五啦，那我可以比较自由，我要做什么，我可以去做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一个健康，但是如果说你在前面可能有其他的这一些，有时候它是会比较负面的，比较极端的，例如在权力跟用拿来跟爱这一些的时候，它其实可能会有一些的灰色地带。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钱其实如果我们要谈人的欲望，人的欲望是无限大的哈，但是我们可以从简单的这个几个层面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一些的欲望。欲望的等级是怎么样？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欲望呢，肯定都要先了解一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才能够真的去正视它，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呢？就是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健康的金钱管理行为和一些不健康的金钱追求行为，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盲目的去追求这些金钱。那怎么样的方式叫做健康的金钱管理行为和不健康的这个金钱追求行为，我应该如何去辨别？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要如何去辨别？那我给大家几个方向吧，但是我也不敢说这就是一个绝对的方向哈，只是让大家来参考看看的。第一点呢，我觉得钱是很重要，在目前的生活里面是没有办法离开钱。你一天出去，你没有用钱的话，你可能很难生存下来。但是我想告诉大家，钱不是全部。除了钱，还有更加很多重要的东西，例如你的健康、你的情感、你的自我追求。用这样的例子来做一个分别哈。如果你今天你的生活完完全全只是为了钱，那我会觉得这是不健康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的生活除了钱之外，你还有看重健康，你还有关注你的情感、自我追求，你的个人的，我所谓的不是物质生活的这个追求的话，那也许这是比较健康的。再来呢，还有什么其他的界限吗？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哈，我觉得健康跟不健康，有时候有一线之差，就在于你有没有做出一些违背道德良知的一些东西。你知道你今天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吗？你会为了赚钱而去做一些可能我们知道这样子做了是不对的违法的事情吗？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界限哈，两条界限，一条就是。你知道你今天的生活是除了钱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还有就是你会不会知道有些东西是我不该做的？就算他给我做了这个东西，我有很多钱，但是我不该做的。这个界限，如果你知道的话，这两条我相信你其实就是在一个健康的一个金钱管理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你这两条其实你都问问看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有时候也是有没有做到哈，还是有做了这一些不该做的东西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比较不健康的一个金钱追求的一个行为。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用这些钱的这些目的在哪里？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值得去反思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我觉得每一天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赚的这些金钱，我们都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是这个正确的方向管道来的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反思的。TFM IRC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那嘉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那些对于就是过度追求金钱的人，如何去帮助他们认识到金钱并不是一切呢？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嘛，金钱其实并不是一切，我们还有健康啊，我们还有心灵上面，我们心灵富裕吗？我们都是看你自己，就是怎么样去照顾好自己，如何保持理性，而且不盲目的赚钱。
你说到这个哈，我就真的很可以同感身受哈。怎么说呢？其实，在不久之前哈，我也是有跟一般的青少年做团体辅导，那在当中也是谈到一些生涯规划。那我就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其实很大部分的群体的青少年哈，我的那一个组的，他们的职业方向都是以钱为主要目的哦。他们会觉得说，只要我的工作有钱，可以赚很多钱，那个就是我要的工作了。那这时候我就会看到，就会回想起，哎，今天 Elena 问的这个题目，那些怎么样帮助他们意识到哈，钱并不是一切呢？所以在当中呢，其实我们有讨论了几个点，和大家几个分享一下的，就是我们要先明白，今天除了钱，你还有看重什么吗？这个钱对你来说是你的人生的全部吗？这时候这些都是你要问问自己的。这些是没有办法让其他人给你答案的。每个人的答案都会不一样，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但是你要问问看你自己，你今天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把钱当成是工具， 还是当成是全部，这个就是差别。如果你意识到说，其实钱只是一个工具啊，我有了钱，我可以去做其他的东西，例如说，我可以让我的家人有更好的生活，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钱并不是全部，你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说今天你觉得说钱最重要，我只看重钱，我不理其他人的东西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不健康的一个追求金钱的一个方式了。那再来第二个，我们也会跟他们谈到的哈，有钱就等于富有吗？很多人觉得说有钱就跟富有是一个等号，但是我想说，其实富有的概念更加大。富有像伊琳娜有谈到的心灵上的富有，这个除了我们说钱之外，它也在你的健康、在你的社交生活、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自己方面，这些都要有满足到，这才叫做富有。如果你只是单单在金钱上，pocket 有很多钱，银行的号码的那个账号有很多个零，那只是有钱，不代表你富有。所以你是真的有钱，还是你是富有呢？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反思一下的。第三个，我会想要请大家去谈的，就是你有钱跟自由是一样的吗？很多人觉得说我有钱了就会有自由，而我有钱了我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是你就会发现哈。其实很多人有钱了，他们会更追求更高更高的薪水，会追求更多更多的钱，反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牺牲掉自己可能的自主性。他们只是为了钱去追求钱。那这时候我就说，其实你已经沦为了金钱的奴隶，你已经不再是让钱为你工作，你是在为钱而工作，你已经沦为了金钱的这个奴隶。所以说，我会鼓励大家去看看一下，当你在赚、你在追求钱的时候，你赚钱的这个目的是不是要给你自己有自由，是不是要给你自己有自主性？你可以选择，当我有钱了，我有底气了，诶，有些东西我不喜欢的，我可以不要参与；有些东西我想要的，我可以买。你有这个自主性，那这个就 OK。但是如果你今天追求的是，我为了钱，为了钱，为了钱。那这时候其实你已经背弃了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已经是属于不健康的了。还有最后一个呢，我也想提到的哈，就是要怎么样保持理性，不盲目赚钱呢？其实我还是觉得良知那一个部分扮演蛮重要的角色的。怎么说呢？良知，很多人会说良知，有些人的良知都被狗咬了。其实不会的，我会相信，就算你做了不对的事情，其实你也知道你在做这不对的事情的。有些晚上你睡不着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起的时候，你好像会有一个想法说，可能我做错了。那这时候其实就是良知在提醒着你了，所以不妨的去了解一下，听听看一下良知要告诉你什么。有时候你在盲目赚钱的时候，你会忽略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声音会告诉你，诶，我好像可能要停下来了，这个方向并不是真正我想要的。但是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再回头，还是你不愿回头，所以想告诉你，其实你是可以回头的哈，可以停一停，看一看，知道你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
而且我觉得可以多多的去反问自己吧，就是反过来去问问看自己，你希望你自己成为一个金钱的奴隶吗？就是会以一个金钱为目标，那是不是已经就是让自己成为了这个奴隶呢？而不是成为你自己生活当中、你人生当中的这个主人。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所以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嘉伟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从小故事里面呢带出最后的这个补充和呼吁。这个小故事我相信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也比较知道的哈。这个小故事叫《孩子在为谁而玩》。那这个故事是讲说，有一群孩子啊，他们每次中午的时候还是傍晚的时候，他们会在一个老人家前面嬉闹、踢球，而且玩了好多天，老人都很不能打喊了。那有一天呢，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来，他告诉每个孩子：“你们来我的家玩，我每一天给你25美分。”对他们来讲，那这个孩子呢，可能就很开心了。诶，我去玩了，还有钱赚呢。那第二天，他们还是高高兴兴的来，那这时候呢，老人就开始减少他给他的那个钱了。然后到最后呢，老人说：“我已经没有钱给你了，我没有办法来给你了，你可以再过来玩吗？”那这时候孩子们呢，就会觉得说：“哼，你都没给我钱了，你还要我们再来玩？那我甘愿不来玩了。”那这时候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哈，其实，在钱的情况上，大家我们很常就像那个小孩子这样，在生活中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外在因素，会导致到我们偏离我们最初的动机，我们赚钱的动机。我们可能会因为哦，可以买了这一些东西，可能得到了这一些别人的渴慕，别人的哇哦，好像你很有钱等等，偏离了我们自己真正最初的赚钱的用意。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当初你最一开始去玩的时候，你的用意是什么？其实你玩，你赚钱肯定是有一个你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要被外在的因素去影响到你，偏离你自己真正的人生目的。
是，而且我觉得出发点太重要了，就很像刚才不断的提到，如果你的出发点一开始呢，就是为了钱，那也许你可能会走着走着，你就一开始觉得迷茫了。不过还是要提醒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啦，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那个善很小，我就不去做了吧。那或者是我们觉得，哎，这个恶很小，我就不小心我就做了吧，反正很小。所以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就做了很多错事，或者是你没有意识到。就很像刚才嘉伟所说的，良知他可能在提醒你了，但是你去选择去无视他。所以我觉得金钱我们怎么来，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需要用到的最基础的这些欲望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勇敢的去面对的一件事情，而不能够单单只是觉得，哎，我就是想要有更多的钱，那我就是以这个钱作为目标了，这是真的很值得去反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非常开心呢，也邀请到了嘉伟来跟我们聊一聊哦，也谢谢嘉伟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